这个寿喜礼哈，那我们在165问的时候讲到喜礼是什么？那166问这里提到的是应当为谁来施洗？那如果大家还记得上个礼拜我们在看这个大药理问答讲到洗礼的时候，洗礼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就是与基督联合。那在这里讲到这个应许之约。像是局外人，或者说在这个有形教会之外，那怎么能够进入到这个有形教会里面呢？怎么能够进入到神的恩典里面呢？就是透过信心相信耶稣基督，上帝与我们立约，这个立约的记号，这个看得到外在的一个记号就是受洗礼。那我们如果看受洗礼的意义，我们知道。受洗礼是一个印记，是一个标志，表示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所以在这个受洗礼，你可以看到这里特别提到，他们必须公开承认是归信基督，并且愿意顺服他。什么是愿意顺服他？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是治理我们，他是掌权的。所以，一个基督徒他不只是嘴巴说说哦，我是基督徒，是在他的生活当中，他愿意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让耶稣基督来掌权、来管理他，他愿意过一个顺服的生活。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这一段的时候，求上帝再次提醒我们哈，我们既然是已经公开承认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那我们有没有在生活中来顺服他？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圣经里面说，我们受洗归入基督，都是披戴基督了，所以我们的一举一动应该有新生的样式。我们是像罪死，在新生命里你让我们不断的成长，你让我们能够致死。我们的恶行，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有越来越多的义，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越来越像耶稣基督。主啊，你告诉我们说，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祝福不是你给我们更多的才干，乃是使我们的生命可以更加的像耶稣，能够效法耶稣。保罗说：“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并且为我舍己。我们今天在基督里的人，我们经历到你给我们的新生命。我们不只是口里，我们承认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我们在生活中，我们也愿意来顺服他，并且我们经历到你给我们的力量。来胜过我们的罪，胜过我们的老我。感谢你因为我们可以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们可以与圣父、圣子、圣灵有一个生命的相交。我们乃是在基督里与基督是联合的祝你与我们的关系永不改变、永不分开。我们今天早晨愿意来到你面前，单单来仰望你。因为在这个敬拜当中，最宝贵的就是你与我们同在。主耶稣基督，你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藏在你里面，你也藏在我们里面，你的话也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生命就能多结果子。你继续的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结出更多的果子，叫人能够认出我们是属主的门徒，以及。他们能够把荣耀归给父，你看顾保守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位在你面前，侍奉你的人，我们在家庭中有你给我们的呼召，你给我们的责任，我们基督徒的父母，我们晓得，当我们把我们的孩子，带到你的面前，与你立约的时候，我们父母代表着孩子与你立约。你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用你的话语、你的圣言来教导他们，你必在他们生命中向他们施恩， 你必看顾保守他们，使他们到老都不偏离。主啊，我们就相信你的应许，相信你在这个应许中你所要赐给我们的福气，你给我们的在基督里的福气，每一样都会临到我们和我们的孩子生命当中。所以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仰望你。我们当我们有软弱，当我们有信心不足，当我们有跌倒的时候，你让我们再次的回到你的面前，抓住你的应许，继续的信靠你。也把我们的孩子每一位都仰望在你的圣手当中。你来带领他们，圣灵来他们心里面来动工，只有你可以光照他们。让他们知罪，让他们悔改，也只有你圣灵的工作可以使他们的心从不顺服变得顺服，从刚硬变得能够柔和柔软。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只有仰望你，信靠你，把他们交托在你的圣手当中。主啊，我们也为教会在你面前祷告，为 Springfield 教会的每一个肢体，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有身体软弱的，有病痛的，主，祈求你来医治我们，还有我们的家人，无论在我们身边的，或在国内的，在离我们非常遥远的地方，但是主，你仍然与他们同在，你的灵与他们同在，你来医治他们，你也给他们
龙
机
岩
会
怎么样？
认识主的。你的怜悯恩
对
典，
呀，龙岩，
给他们机会回头，
对呀，
回转来归向你，因为我们知道人生最宝贵的就是你给我们的救恩，你给我们的永生，你给我们的平安，是吧？没有你与我们同在，你给我们的平安，是吧？我们就是在恐惧当中、忧虑当中生活，因此我们为他们来祷告，为那些还在黑暗中，在痛苦当中挣扎的这些灵魂来祷告，愿你的恩典、你的救恩临到他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早晨在你面前有学习你的话语的机会，愿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亲自教导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天早晨我们的题目是“不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我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马可福音的记载那一开始的时候，圣经里面这样记载，第35节，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近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耶稣说：“要我给你们做什么？”他们说：“是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吃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马太福音的记载跟马可福音有点不太一样啊。你读马可福音的时候，你只读到雅各和约翰，但是如果你读马太福音的话，你会看到马太福音还记载了雅各和约翰还有他们的母亲所以其实有3个人向耶稣提出一个要求。这个要求耶稣有没有答应呢？大家摇头说没有哈，没有，如果你读马可福音的另一段，是讲到瞎子巴提买，巴提买也是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也是有一个需要，耶稣也同样，问他说，要我为你做什么？这个瞎子。如果你读圣经里面马可福音第10章，耶稣说：“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拉波尼，我要能看见，我要能看见。 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了耶稣。啊，我们读这两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同样是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们同样有一个要求，但是耶稣答应了这一个巴提买的要求。耶稣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我要能看见。”耶稣就怜悯他。一个瞎子最大的需要是什么？就是看见。耶稣怜悯他，耶稣给他，他立刻就看见了。雅各和约翰是耶稣的门徒哦，他们还有他们的母亲哦，啊，换句话说，他们可能觉得两个人跟耶稣要求还不够，啊，加上母亲也代表他们跟耶稣求，但是耶稣没有答应，耶稣没有答应雅各、约翰和他母亲，他们母亲的要求。所以耶稣怜悯那个瞎子，但是雅各、约翰在这里，他们求的动机是不对的。他们考虑的是自己的特权、地位和权利。所以，上帝知不知道我们的需要？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也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我们求的动机是不对的，什么时候我们妄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祷告，上帝没有每一次都说 yes，但是神说 no 也是上帝对我们祷告的回应。上帝有时候他爱我们，他为了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在我们求的事情上，神没有都答应我们，就像雅各和约翰一样。我们要知道，耶稣很爱他的门徒，但是耶稣不是顺着这些门徒的要求。耶稣要他们明白，上帝在他们生命当中，神的旨意是什么。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祷告没有马上上帝答应我们。不表示说神没有回应，啊，我们常说基督徒的祷告，神的回应有的时候是 yes，有的时候是 no，还有的时候是 wait，这个还现在不是时候，但是将来上帝会给你。那有的时候上帝说 no，是因为他要给我们的乃是更好的，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真正的需要是什么，这个。瞎子这个巴提买，他的需要是要能看见。耶稣知道他的需要，上帝不会不顾念我们的需要。如果这正是我们的需要，我们带到主的面前跟主求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常常给你的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多，还要好。路加福音那里说，啊。连世上的父母，我们都会把好东西给我们的孩子，何况是我们天上的父？我们向他求饼，他不会给我们石头。上帝不会给我们不好的，除非他不爱我们。所以从这段圣经里面，你可以看到，耶稣没有答应雅各和约翰的要求，是因为耶稣要让他们真正的明白，真正的明白。在天国里面，一个服侍神的人应该是一个怎样的人？怎样才是真正在主的面前来蒙福？那另外，除了我们看到雅各和约翰他们求的动机不对以外，你也会发现，雅各和约翰在这个时候求，事实上他们是非常不应该也是不恰当的，为什么呢？如果你读马可福音的第10章32节，就是前面一段的时候，耶稣刚刚才告诉他们他要受难的事情。 在马可福音第十章三十二节那里说，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前头走，门徒就稀奇，跟从他的人也害怕。耶稣叫过十二个门徒来，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说：“看呐，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的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三天，他要复活。”耶稣才刚刚告诉这些门徒，他要受难，他要被人戏弄，他要被鞭打，他要受死。紧接下来，门徒这个时候问的事情是什么？是自己的荣耀，是自己的特权，是自己的地位啊。我们来想想当时的这个情景，如果今天，做父亲的，快要病死了，把他的孩子叫到床前，这个时候，孩子们心里面想的是父亲的产业，怎么分财产？父亲都快要病死了。没有人关心说他的苦难，他这个病痛，大家想的是怎么分产业。你想想看，这个做父亲的心里会怎么想？那从这段圣经里面可以看到，门徒们心里面所关心的不是耶稣，不是他的受难，不是十字架，不是他要成就的救恩，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特权、地位和权利，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必须教导他们，也是责备他们，让他们明白耶稣来到这世上的目的是什么。在得荣耀之前，是必须受苦的，苦难是不可以避免的。今天我们做基督徒，到底我们真正关心的是什么？其实主耶稣基督是知道的。我们常常给孩子求的是什么？我们给自己求的是什么？主耶稣基督是知道的，他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他知道我们的动机。那所以有的时候，上帝必须让我们从错误中醒悟过来，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所求的上帝没有给我们，有的时候上帝提醒我们说，你在这世上是要有苦难的。真正上帝要给我们的荣耀，不是在地上的荣耀。从这段经文里面也可以看到，天国是有奖赏的，没有错。主耶稣没有说在天国里面没有奖赏，主耶稣说是有奖赏的。所以后面那里说，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所以，上帝是按照我们所行的，我们所做的，我们有没有对主忠心啊？所以主耶稣讲天国的比喻，又讲到这个不同才干的比喻，有拿5000的、3000的跟1000的。我们在这世上，我们所做的一切，有一天我们都必须向主来交账。所以，他知道我们的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那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基督徒是需要与主一起受苦的。主耶稣说：“你们要跟随我，你们要跟随我的脚中行，苦难是不可以避免的。”所以当你读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三节那里讲到，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彼得说，你不要觉得很稀奇，苦难临到基督徒，苦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为了炼尽我们。上帝不是让我们 白白的受苦，基督徒没有白白受苦的，没有一个苦难对我们来说是没有意义的。那所以彼得说，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以基督一同受苦的，以基督一同受苦。啊，耶稣基督，他不是只是道成肉身来到这世上，他来到这世上是为我们的缘故。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是为我们而受苦，那我们要跟随他的脚中行，我们常常也要受到逼迫，我们也要受苦。啊，这是主耶稣在这里提醒雅各和约翰，啊，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我们若以真的与基督联合，耶稣基督所经历的，我们也会经历。啊，但是他是我们的什么元帅啊？就好像在这个战争里面，你打这个战争，你靠着自己是不可能打赢的。但是耶稣基督，他走在我们的前头，他是我们的榜样，而且他为我们已经赢得了这场战争。所以我们跟随他的脚中心，基督徒在苦难当中是可以得胜的。圣经里面也说，我们遇到各种的这一个试探，绝对不会超过我们所忍受的，他也必为我们开一条出路。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些苦难当中，在这试炼当中得胜。那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三节那里讲到，使你们在他的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可以欢喜快乐。所以在这世上，我们还是会有眼泪，我们是有苦难的。我们在这世上，我们不是每天基督徒信主以后都是嘻嘻哈哈的，不是。但是主与我们同在，我们不是孤单的面对我们所面对的问题，主耶稣在我们的身边，他与我们同在。那他同时要我们知道，这位为我们受苦的君王，也是那一位得荣耀的君王，他是得胜的，他是得胜的。所以，当我们在苦难当中的时候，我们可以仰望他。我们知道，我们最后我们得到的是欢喜快乐。所以，当你读诗篇的话，你会发现诗篇有很多的哀歌。悲哀的哀，这叫做哀歌。这些诗人在生命中，他们都经历到各种各样的苦难，然后诗篇很多都是大卫所写的。大卫有经历到各种各样的苦难，包括他的家庭的破裂，包括他被扫罗王的追杀，各种各样的苦难。但是哀歌要变成赞美。每一首诗篇你读的时候，他不会说的都是哀歌，到最后的时候一定是赞美，就是告诉我们说，主在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他不会离弃我们，最后我们还是能够欢喜快乐。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彼得和约翰，对不起，雅各和约翰，当然其他的十个门徒也一样哈。不只是这两个门徒这个问题，其他的门徒也有这些问题。我们怎么知道呢？你如果读马可福音的记载或马太福音的记载，就讲到那十个门徒听见，他听见什么呢？听见了这个雅各和约翰的要求以后，他们就恼怒他们的弟兄二人。为什么他们会恼怒啊？为什么他听了以后会那么的生气呢？因为其他的十个门徒心里面想的其实跟这两个门徒是一样的，是这两个门徒先提出来了。雅各和约翰先跟耶稣说，将来我要坐在你的左边右边。当时就是如果耶稣他是君王的话，坐在左边右边就是可以分享这个君王的荣耀。那其他的十个怎么办呢？一个坐在左边右边，那其他人在哪里呢？其他的门徒开始心里面不舒服，心里面嫉妒，那每个人心里都不舒服，所以他们就恼怒这个雅各和约翰。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生命当中这些罪是很根深蒂固的， 那其中一个很古老的罪啊，也是常常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伤害的，其实就是骄傲啊。那如果你看天使堕落，是因为天使的骄傲。如果你读犹大书的话，那里第六节，你看到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为什么他们会吃这个禁果？啊，除了这个眼目的情欲，啊，肉体的情欲，还有一个什么今生的骄傲？因为撒旦在引诱他们的时候，对他们说：“你们可以眼睛明亮了以后，就可以像神一样。”人的骄傲，想把自己抬高，像上帝一样。所以，骄傲常常是我们就是信了主，像我们说雅各和约翰是耶稣的门徒啊，他们不是外邦人，他们不是不认识耶稣的人，他们已经开始跟随耶稣一段时间了。那他是骄傲的问题，骄傲的罪还是在他们里面。J.C. Ryle 他曾经说过，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圣经常常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反映出我们人内心隐藏的罪，我们人的虚荣心，我们的骄傲，那当我们表现出来时，有的时候我们表现的好像很谦卑，可是我们内心里面实际上是骄傲的。那因为骄傲，所以也让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其他伴随着的一些的恶习。跟这个骄傲是有关系的，那我们常常我们的恼怒，我们心里面的不舒服，是跟我们的骄傲是有关系的，那我们在看到雅各和约翰他们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也要看看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不要忘记，耶稣是很温柔的来对待雅各和约翰。一方面是责备他们，那一方面你可以看到耶稣在这里的责备当中是充满着爱，不是把他们推得更远，而是把他们带回到神的面前，让他们有反省的机会。所以雅各与约翰，我们知道他们后来都成为教会中重要的领袖，教会的柱石。所以信徒有可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这个信仰的旅程，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掉入到这种的低谷，或者是我们常说，我们也有一些的恶习跟罪捆绑我们，在这种黑暗当中。但最终，上帝会让我们可以胜过，神会赐给我们大能大力来胜过我们的软弱。所以保罗说，我们要穿上全副的军装，这是场属灵的征战。骄傲的罪常常会拖累我们，让我们跌倒。那不只是在我们大人的生命当中，在孩子的生命当中也是一样。你不能看他的表面，你不能看他的，只是看他生活的这些需要，你要看到他心灵里面。如果他是一个虚荣心很强的人，他对自己的这一种的价值、自己的身份，他常常要人来肯定他，那他在成长过程中，其实他会很辛苦的。所以很多的青少年到了这个 teenager 的这个时期，就很多的叛逆，很多的不确定，很多的压力。因为他的心灵里面实际上是没有平安的，所以主耶稣说 "Shalom" 这个字平安。一个真正有平安的人，因为他跟上帝的关系已经和好了，他在耶稣基督里，他找到了安慰，他找到了自己的价值、自己的身份。但是当人没有这些的时候，没有耶稣基督所给予我们的肯定和价值，我们一定会从其他方面去寻找。所以雅各、约翰虽然是跟随主人，但是他们也是有软弱的。他们在这个追求个人的荣耀里面，他们还没有看到上帝给他们的 不是自己追求的，是耶稣白白的恩典啊。所以做门徒，我们说啊，是真正的跟随主啊，是一种 lifestyle 啊，不是只是一些观念而已。那在初期教会的时候，基督徒被称为基督徒，他们用这个字啊，行这道的人，the way 啊，就换句话说，他们一种生活的方式。他们不光只是说挂个名，说哦，我是基督徒，不是呀？你要知道，当时做基督徒是要付代价的啊。在初期教会里面啊，你要知道他们受到犹太教的逼迫，犹太教徒的逼迫。那罗马政府是对基督徒来讲，是一很多的逼迫的。那所以承认自己是个基督徒，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这个口里承认跟我们今天的口里承认很不太一样啊。当时口里承认的话，表示说你愿意为耶稣付代价，为你的信仰付代价，你是愿意委身的啊，而不光只是说我是个基督徒，而是你愿意委身你耶稣基督，愿意背十字架，愿意来担当讨主的喜悦。那所以，耶稣在这里已经开始提醒门徒，什么叫做做门徒，什么叫做做基督徒。所以初期教会的信徒，他们已经做好心理准备：我们要信耶稣，我们就是要付代价，我们就是要可能要为主的缘故而受苦可能要抛弃这世界上他们拥有的东西。那你可以看到，其实做基督徒真的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了因为我们的旧人实际上是追求这个世界的，你跟我都一样，我们没有信主、没有悔改、没有重生之前，我们不会想要追求主的道路。可是信了主以后，我们有一个生命的改变。那没有追求主的道路的人，事实上他也是有追求的，他追求的是世界上的东西，马太福音说到，在这世界上这些外邦人，他们也有他们所追求的，可是我们身为天国的子民，我们追求的跟外邦人不一样。那马太福音，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提到，如果你追求的跟外邦人追求的是一样的话，那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你会有越来越多的忧虑。你们在读马太福音时，没有发现耶稣的登山宝训里面讲了，如果你追求外邦人所追求的，你的结局一定是忧虑、烦恼。这是真的。你看，这世界上有钱的人，不是因为他有钱，他的平安更多。常常有钱人不平安他心里面其实越多钱，他其实越不安。名利地位也是一样，带来更多的焦虑和不安。所以，追求耶稣基督要我们追求的这一条生命的道路，虽然看起来是一条受苦的道路，但是却是平安的，却是充满着喜乐的。那我们来看看耶稣所说的这个苦悲是指什么意思？第38节，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喜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我们常常也是这样的无知门徒以为自己能，但是主耶稣事实上所说的这个杯是他们没办法喝的。但是主耶稣接下来又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要喝，我所受的喜你们也要受。”那主耶稣首先所说的“我所喝的杯”，耶稣所喝的杯是一个怎样的杯？是一个十字架的苦杯。 在旧约里面，这个杯代表着什么？上帝的审判啊。那耶稣所引用的是以赛亚书和耶利米书里面所提到耶和华的杯啊。这个杯是上帝对罪、对污秽的愤怒，一个愤怒的一个杯。所以在客西马尼园，主耶稣的祷告是什么？他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因为上帝的愤怒临到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但是主耶稣说：“反正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要照你的意思。”神对罪的愤怒啊，这个是很可怕的。连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主耶稣的祷告，他在十字架上最痛苦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我的神啊，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你为什么离弃我？所以这个愤怒的杯，这个苦杯，是当耶稣承担做这些世人的罪在他身上的时候，当我们的罪归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当他被杀在十字架上流血的时候，不只是这个身体上的痛，不是耶稣在钉十字架上的忍受这个肉身上的痛，还不只是这样，而是父与他的分离，这个的痛苦。所以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谁可以来承担这个苦杯呢？今天我们连自己一点点生命当中所遇到的，因为罪所带来的伤害和痛苦，我们就受不了了。我们就承受不住了，不是吗？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常最激烈的反应就是，或者是我们自己的罪，或者是别人的罪所带来给我们的伤害，我们都已经承受不住了。所以主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当你要承受别人一点点罪所带来的痛苦和伤害的时候，你就已经受不了了。更何况更多的人的罪归在你的身上，这种的苦悲，这种的咒诅，我们怎么能承受呢？感谢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承受了这个苦悲。雅各和约翰是承受不起的，他没办法来喝这一个耶稣所喝的杯。但是主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主耶稣接下来这句话的意思是告诉他们说：“你们的生命要与我联合，你们会越来越多有我的样式，你们的生命会越来越像我。”主耶稣已经预告，我们的信仰是以基督的联合的信仰，在他里面，现在我们可以学习做仆人。我们可以开始学习谦卑，我们可以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忍耐，他的品格。我们没有办法喝耶稣的这一个苦杯来救赎我们自己，可是我们有因着信靠耶稣基督与他联合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学习成为一个仆人。这是一生的学习，我们信主以后，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就是在改变我们，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特别的感恩啊！我们看到教会啊，有几个标志，你怎么知道这个教会是一个好的教会，一个真的教会啊？教会的记号有三个，一个是忠实的传讲上帝的圣道，第二个是正规的、正确的施行主的圣礼，就是主餐和洗礼；第三是认真的执行管教和纪律，因为神要我们归正，或者是我们在真理上面我们明白，而且在行为上面我们能够顺服主。所以当我们有不顺服的时候，我们需要接受管教和纪律。那成熟的教会还有一些其他的标志是什么呢？ 是愿意受苦、背负主的十字架。还有成熟的教会的另一个标志就是啊，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啊。所以约翰福音你会读到啊，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人就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来。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圣徒能够各尽其职，一个服事不是只是某一个人的服事，而是大家一起啊，各尽其职。所以教会有教会的标志，成熟的教会当它越来越成熟的时候，刚才我讲到的这三点其实是我们基督徒会经历到，一个就是开始学习背十字架。因为当我们从骄傲变得谦卑的时候，肯定这里头上帝也要调整改变我们的地方。神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来学习彼此相爱啊，这是一个啊一个教会生活服事中神让我们学习的功课，而且各尽其职，有恩赐上不同啊，可是却能够彼此的配搭。所以你可以看到，主耶稣在这里，他不只是告诉门徒，而且他还示范他是怎么样谦卑做仆人的啊。所以接下来你看到第25节，耶稣叫他们来就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好，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里讲了一个跟世界完全相反的一个观念。他说在外邦人中有君王来治理他们，有大臣来超权管束他们。那这是这个世界的观念，就是你的地位越高，那你就有这个权柄，这个权力来管束下面的人。那下面的人他们是怎样被管理的呢？他们是以服侍上面的人，以这种方式让上面的人来治理他们，这是世界的一种管理的制度跟观念。但是主耶稣说在你们中间不可以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的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的必做你们的仆人。那这个观念是世界所没有的观念，这个观念是一个革命性的观念。我们都知道今天如果你去上班，老板突然给你泡茶倒水的话，你会觉得哇，这个是不是我今天要被 fire 了，你马上感觉到不对劲。但是耶稣在这里他提出一个革命性的观点，在上帝的国里，在神的家里面，凡愿为首的要做众人的仆人。那耶稣自己做了这个榜样，如果你读约翰福音的13章的时候，那里耶稣就离席脱了衣服，拿了一条手巾束腰，随后就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且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耶稣替门徒洗脚。当彼得的脚要被洗的时候，记得彼得怎么说吗？主啊，你他不可以洗我的脚，觉得不配。但是主耶稣他以最卑微的身份洗门徒的脚的方式来服侍他们。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他的服侍是托住我们，上帝托住万有，上帝是赐予的神，这世界上的君王 只能够从他的人民身上取。啊，我们常说政府本身是没有钱的，政府的钱来自于人民，所以你要缴税，你要纳税。这个世界上的管理，在上的他其实他的权力只能从下面取，他不能给。真正能够给予、能够托住的，只有上帝自己，他是创造的主。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在基督的国里，最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耶稣他托住我们。这个的托住，使到我们在他的国里面，我们可以得享安息。世界上的君王要我们靠着劳作，却不给我们休息，就像法老一样。但是真正的君王，这个君王不需要我们给他什么。耶稣不是缺乏荣耀，所以我们要敬拜他。耶稣不是因为缺乏爱，他要我们爱他，不是，而因为他有太多的荣耀，他是充满着荣耀。他是充满着爱的，所以他可以托住我们。所以，当耶稣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做王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会变得丰盛起来。我们才是一个被恩典充满，我们才有办法给别人。所以，真正的伟大不是去取，真正的伟大是可以给。耶稣在他的国度里面，他要我们学习的一个功课就是。能够谦卑，让他来托住我们，也让我们可以来托住其他的人。那你看你在家里的这个管理啊，跟耶稣自己讲的很多地方是相似的。一个做父亲的不能回到家里面，首先想的是钱是我赚的，所以你们家里每一个人都听我的，因为钱是我赚的。而他赚钱回到家，他想说我能够把这个钱赚了，让你们能够享受，让你们可以用。这是一个父亲在家里面应该有的心态，因为爱。今天我们也一样，耶稣爱我们，他为我们付出。所以我们要学习彼此相爱，在神的家中也要彼此的服侍。在这段经文里面用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字如果你读原文的话，这里耶稣的两句话里面，首先他讲到就是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这个用人，那希腊文是 diakonos 是。servant 的意思但是这里指的不是指示，而是它的字根是helper，它是一个帮助者。但是它第二句话里面就是它重复，可是用了一个 stronger word，就是这个字在原文里面的意思翻译出来是 slave 是仆人，是奴隶。那所以。换句话说，耶稣在这里给一个身份最低的人最大的权利通常我们不会这样想，我们想说他的身份跟他的权利你不会让在公司里面身份最低的人拥有最大的权利，不会。但是耶稣在这里做一件事，这个 slave，可是他却是领袖，他要做众人的领袖。那这是。在天国里面，上帝给我们属神的子民，我们拥有上帝给我们一个特殊的身份，做上帝的仆人。我们是被造的，我们的身份就是侍奉他。但是这个侍奉他这个权利上帝给我们呢，是管理上帝其他的被造物，这有巨大的责任，巨大的责任。求主帮助我们看到，我们在这世上，我们怎么样做最谦卑的仆人，但是却能够完成上帝的托付，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这事情是很伟大的事情。我们在 每一个环境当中，如果上帝把我们放在一个家庭里面，我们要在这个家庭里面做一个属灵的领袖，我们要做一个真正属灵的领袖，我们要带领我们的家人，我们带领我们的孩子，带领我们的妻子来认识上帝，来侍奉他。你不要轻看上帝给你的责任，你属灵的权柄。上帝把你放在一个公司里面，你可能在中间你可以是非常谦卑的，可是上帝要你在中间为主来做光和做盐。所以伟大并不是因为你一定要表现得很伟大，而你的身份是伟大的。上帝给你的恩典，上帝给你的权柄是伟大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知道你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你是最谦卑的，但是你所完成的事工，你所完成的救赎却是如此的伟大。主啊，你不只是买赎我们，而是你啊，让我们在你里面得了新的生命啊，让我们得了一个完全的解脱，脱离了那一种追求世界、追求名利、地位、权力的这种捆绑啊！因为你用你的死换取我们的生命，啊，我们再次的感谢你，因为你的救赎、你的恩典，求主你也赐给我们一颗愿意跟随耶稣基督脚中行啊这样的一个心智，学习耶稣的榜样。在这个邪恶的时代中，主啊，让我们能够成为光和盐，让你来塑造我们，让我们有基督的品格，有基督的样式。你继续的保守我们，保守我们在你面前的侍奉，给我们属灵的眼光，让我们看的不是世人所看的，让我们看到，你要我们怎样在众人中能够做仆人的领袖。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好，感谢神的话，谢谢蔡牧师的证道。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唱回应诗歌179首《世界的真光》。
世界迷失在黑暗罪恶中，世界的真光是耶稣，这荣光照耀如同太阳当空，世界的真光是耶稣。下眼镜中见亮光，世界的真光是耶稣，在主耶稣里全无黑暗影踪，世界的真光是世界的真光是耶稣，快来救光，正为你照亮，主的慈光照耀我身上，牵我 下眼，心中见亮光，世界的真光是耶稣。在黑暗中使命者倾听世界的真光是耶稣，曾主名去洗净你重见光明，世界的真光是耶稣，快来救光，正为你照亮，主的慈光照耀我身上，见我瞎眼，镜中见亮光，世界的真光是光明，不需要太阳，世界的真光是耶稣，神羔羊就是华美圣城之光，世界的真光是耶稣，身上牵我下眼，竟从见亮光，世界的真光是耶稣。
好，感谢主，让我们为我们的感恩奉献祷告。主耶稣，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就是那生命的真光，你就是那世界的真光。主啊，你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阐明啊，主啊，我们感谢你借着啊，你今天啊，透过蔡牧师的口啊，向我们所传讲你的真理啊，让我们不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啊，就像主耶稣你自己一样，你为我们舍命做了多人的赎价，哦，主啊，让我们也学习到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生活中，不要去追求自己的荣耀，不要追求自己的地位，也不要追求在这地上的财宝，因为那要抓住在这世界上的生命的，必要失去那永恒的属灵的生命。主啊，让我们也看到我们从世界上面所获取的，主啊，其实都是你按照你自己的美意所赐给我们的，主啊，这都不是我们所配得的，也不是我们所应当看重的，主啊，但是我们仍然愿意将我们从你所得的财宝财物你让我们有能力工作让我们做功德工价所赚取的，主啊，我们在这里甘心乐意的向你献上主啊，求你悦纳，也求你大大的使用我们所献上的这2000银子。我们虽然献上的是少的是不足的，主啊，但是你却能够按照你美好的旨意，能够大大的扩展就像将那五饼二鱼能够喂饱那5000人主啊，求你祝福我们所摆上的主啊，也求你大大的加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真的是过一个讨神喜悦 爱神爱人的生活，主要因为我们的日子如何，我们的力量就如何，主要让我们真的是能够过一个讨主你喜悦，从上帝你自己来支取力量的日子让我们能够来靠着你来夸胜。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一起来唱荣耀归神。
荣耀归于最高神，荣耀归神，荣耀归神，荣耀归于最高神，赞美赞美不尽，赞美真神慈爱最深，赞美真神恩济万人，赞美真神神大天地，赞美神父神子圣灵，荣耀归于最高神，荣耀归于最高神，荣耀荣耀荣耀荣耀荣耀归于最高神，荣耀荣耀荣耀荣
耀。我们领受从神来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请坐。
好，感谢主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我们先看有没有新朋友在我们中间，有我们第一次敬拜的参与我们一起敬拜的朋友或者是弟兄姐妹。好，